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有必要先跟大家做一些内容上的提醒。我们今天的故事将涉及到纹身这一艺术表达形式，如果你并不是很认同它，可以选择收听我们其他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如果你跟我一样对纹身充满着好奇，也想进一步了解宠物纹身师的生活的话，那么这期节目你一定会喜欢。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本期节目下积极留言互动，我们会抽选五位朋友送出毛孩子礼物哦。
我给一个大哥纹过一个米老鼠吧，但是他又不能让小弟看见。我比以前上班更快乐了，以前做纹身的时候就是快乐，现在就是觉得更有用了。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你的毛孩子去世了，你有多悲伤，之前的快乐跟这个悲伤绝对是等价的。我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今年有个客户，他跟我开玩笑说他是最远来找我纹身的，他好像是在加拿大。
那么远啊，穿半个地球过来。
是，他还在一直想要怎么样，是埋葬他的方式还是说火化。他说我必须说把他留在身上了，他跟我在一起了之后我才能接受可能他的肉体
不在。大家纹身的时候都干什么？看电影？
有看书的。
看书啊？
啊，好离谱。纹腿或者一些什么地方的话一定要记得洗了脚再过来啊，洗洗干净吧，自己洗涮干净再过来。
纹身作为一种潮流亚文化的代表，近些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也终于不再把纹身和黑暗、帮派以及坏人划等号。其实在古文言文中，纹身被叫做孽，是在皮肤上刻画出理想的画面，成为人生的永恒，原本就不是坏人的专属标记。纹身是为了取悦自己和别人，很多人也爱上了这种疼痛的美丽。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把自己家的宠物纹在身上，作为一种思念的寄托，或是抵御时间流逝的另一种陪伴。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一位专门做宠物纹身的纹身师石头，他用非凡的天赋和技术将宠物的形神完美地复刻到皮肤上，还原度几乎可以达到满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宠物纹身师的神秘面纱。
怎么会想像做一个比较专门类别的去做一个宠物纹身师？
也是因为我从小对小动物就比较喜欢，然后我觉得小动物也给了我很多灵感吧。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不是在家闭关嘛，就是也出不去，完了以后家里有几只小猫，然后就给他们画画肖像，画画全身照，或者搞搞创作。画好了以后我觉得还不错，就分享给大家，就发朋友圈，发小红书。然后发完以后呢，就大家觉得哎不错，好看。然后有人找我约图说做宠物，我说可以啊，因为我本来就做写实的嘛。然后我以前做写实的人脸，现在做写实的小动物，就感觉肯定没问题。
是共通的，技术上是共通的。
对，它都是写实这个纹身风格里面的，只是做人、做花、做草、做风景、做小动物它都可以做。然后做第一个效果就很好。
第一个还记得吗？
应该是我一个老客户，他之前在我这做过图，然后后来他家有很多小宠物，他做了个腿环。
就绕这回绕腿一圈的。
对，一个女生，然后她很白，皮肤很好，然后皮肤上没有任何，像我还有点鸡皮啥的毛孔，它一点没有，特别白，雪白的皮，然后又很好扎，就很好上色。然后哇，扎了第一个效果就很好，很好，以后就哎，很多人又觉得有意思。
那你说
就来
扎这个环，它是把它家小动物全纹在腿上了？
对，但是还没有完成形成一个环，它就是大腿前侧先纹了五个。
哦，
对， 慢慢可以绕成一个环嘛。
对，那你刚才说到一个点，我们可能先飞出去一下。
对，
就是纹身对于客户的皮肤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啊，什么皮肤都能纹，只是有一些皮肤效果好，有一些皮肤效果会差一点。
啊，
如果你的皮肤是冷白皮，就很白，然后也没有斑，也没有伤痕，也没有鸡皮，毛孔也很小，然后皮层又比较厚，那它做出来效果就很好，也很固色，恢复完也很好。但是如果你皮层又薄，皮肤又很干，又有很多鸡皮，又很黑，那做出来肯定是效果差一点。
他可能不太想纹身。
但那效果就差嘛。
就是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不是说完全左右说能不能纹的，这个没到这个地步，对吧？这是你的第一个宠物的客户。
对，
那相当于他这些宠物都是在世的，就是在他身边陪
伴。啊，也有去世的。
也有去世的。
具体我不太记得有没有了，但是有客户比如说他宠物都在世，然后去世的话，谁去世了头上纹个光圈，旁边纹个小翅膀，就证明他去世了。
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对，他可以过来家嘛。
啊，
嗯。
当然这个我刚才这个词儿可能形容不太好，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不能叫很有意思。
对，
因为人家这个本身宠物就是离开了嘛。那像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疫情那会儿你开始画画了，
嗯，
才开始逐渐的有宠物客户来。
对，
是吧？
是的。
现在据说你可能已经全大部分都是宠物客户了，
99.5%吧。
99.5%。那就是没把自己的财路完全封死，就别的也能看。
对，只留了0.5%的空隙。
偶尔调剂调剂，是吧？
对，是的。
那像这个纹宠物，这么多人开始接受，那都是看了你之前网上的一些作品，
嗯，
然后过来的，
嗯，
对吧？
对。
刚我们提到了关于是还在陪伴主人的宠物，还是说已经离开的宠物，你有大概自己初步的去分类，大概各占比多少吗？
可能一半一半吧，因为我很高兴，就很多人能很早的意识到它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在它没有走的时候就把它坐在身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很早的意识到了，
嗯，
它就会更珍惜跟它在一起的每个时光。
是，那个刚才正好提到这儿，就是纹身，你刚才提到有人是为了遮伤疤，
嗯，
他可能会纹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像你提到的，他如果在世的时候能够纹上去，其实他很有意识。有很多人其实是狗狗或者是猫咪或者小动物离开了，
嗯，
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心灵上的一个小伤疤或者是小的缺憾。你像我太太，她的那个，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给你图片啊？
没有，
没有是吧？
嗯，
她纹在了自己的肋肩的位置，
嗯，
就是她说当时因为狗狗陪伴她十多年，离开的时候她也是很通人性的一个小狗，
嗯，
以至于我太太好像应该是出国玩每天是用视频的方式跟他看，
嗯，
狗狗都一直在硬撑着，等他从国外回来见到小狗的时候，小狗就已经不行了，就已经开始多脏器开始衰竭，他其实在撑着一口气，没有在视频的过程当中给我太太任何的这种焦虑感，所以我太太没有改变任何的这种旅行的行程，但他就充满了这种愧疚，然后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狗狗他的确就是到了那个年纪了，
嗯，
他可能小狗可能有8斤重，等到最后走的时候就剩4斤了，而且这是快速的消瘦的过程，所以他把它纹在自己的肋间的位置，他就说我当时就想找一种痛能够来掩盖或者说是弥合住自己内心的那种痛吧，
嗯，
所以把宠物这个纹在身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可能想要纹宠物的人来到你这儿，他们都带着跟自己宠物的一些难忘的故事来的吧，
嗯，
有没有让你可能觉得哎，我现在一提起这个宠物纹身，我就会想到这几个人或者这几个宠物，有这样的人吗？
嗯，我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今年有个客户，嗯，他跟我开玩笑说他是最远来找我纹身的，他好像是在加拿大还是温哥华，
那么远啊？
对对对，
这是飞穿半个地球过来，
是
来找你。
然后他来找我纹身呢，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说你是正好回国，
嗯，
就是看父母还是怎么样嘛？他说不是啊。他说我就是来纹身的，我说
啊，
我说啊，
有没有一种我何德何能？
对，有，我说我何德何能，我说这也太
夸张了
啊，我说你这机票钱都能做多少个纹身呢？因为图小嘛，不用多少钱，
啊，
我说你这来回路费都不得了了
啊，
嗯，他说 因为在抖音这个平台看到我，然后就觉得他喜欢我的这个风格，就过来找我做。在做图过程中也有聊，他小狗是去世了嘛，陪伴了他14年的小狗，所以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他就很难受，他接受不了。然后他来纹身的时候，他说小狗的尸体还在家里就没有处理，我说那你怎么弄，他说他买了一个大的那种就是不是家用的那种立式的冰柜，他是买了那个以前像冻冰棒似的那种，那种
超市里有的那种。
对，他买了一个这个，然后因为他们家国外嘛很大，然后就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啊，先冻住。然后他说我必须说把它留在身上了，他跟我在一起了之后我才能接受，可能他的肉体
不在、啊、
对。然后他还在一直想要怎么样，是埋葬他的方式还是说火化，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小朋友化成灰，然后特别难过。然后要来这个节目嘛，然后正好就是问问他我们能不能说他的故事，然后他也同意了。然后我又问他小狗现在是怎么处理了、是怎么弄了，然后他说还是决定再把它火化，然后再排队准备殡葬什么的。这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故事了，所以他一直在做心理建设吧，这对他来说可能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然他不会那么远过来，绝对是足够痛苦。
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其实是做了一个可能在你看来在哪儿都能够找到纹身师做的这么一个图，对，
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图，
特别小的，完全可能如果单纯从技术的角度上没有必要飞这么远来找你。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在他的那个城市也有，
也能，
对，也能，对，也可以。国外也有很厉害的纹身师嘛，可能就是恰巧他刷到了我。
我听了你的描述之后，因为我知道有可能这个节目到时候做完他可能也会听到，我不知道这样去理解对不对，很可能在来的路上和回去的路上对他来说可能都是跟狗狗告别的一种方式。如果我就是在我的城市当中找了一个地方，他可能觉得这没办法承载我们之间的这么多年的感情，可能我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儿去做了一个看似可能是很简单但确实对他来说很有意义的这个仪式感的这种事情，他很可能内心会释怀很多。但我觉得可能类似的这种故事还有可能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但这个真的足够让我觉得很震撼心灵。因为我自己家动物离开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快速的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宠物殡葬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因为我很可能就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前面脑海当中已经在构想后面的这些事情了，因为只有这种你可能才会告诉自己我这是能够最快的从这种伤痛当中解脱出来的。你每天会看，我都很难想象这个冰柜当中放着自己的毛孩子，他很可能时不时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他会偷偷去看他，他可能会在冰柜旁边铺个毯子可能就躺在那儿睡了，他觉得是一种陪伴。但是他的这种痛真的是没办法用很简单的一些处理的简单的方式就能够处理得掉的。但现在至少有一个比较就未来能够期待的一个结果吧，我们不能说叫好的结果，是他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是
当时他闻完了对这个作品满意吗？
他觉得是满意的。然后他我昨天问他的时候就微信去问他，然后他说周边朋友都觉得不错，闻的还是很好的，他很喜欢。我之前看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你的毛孩子去世了你有多悲伤，跟他之前的快乐跟这个悲伤绝对是等价的。就是你有多快乐，你当初你他离开你的时候
你现在又承受多大痛苦。
对，
我们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都是投入感情的，投入真心的。当然之前有很多人会杠说不要把动物当成自己的亲人什么，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去我们彼此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做选择领养宠物也好或者养一个宠物也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主动选择亲人的一种方式，对吧？
对
啊，说了一个特别沉重的这个故事啊，石头老师帮我们稍微能不能缓解缓解，有没有宠物能够轻松一点的，别这么疼痛的。有没有那种就是闻宠物闻着他又想闻然后又自己滋哇乱叫的在这儿就怕疼的，有吗？
这种的话好像还好，因为我们这种纹身风格
啊
就不是那么痛
啊，
因为我们做的是微雕宠物纹身，就是它很小，它很小，所以它不会说很用劲儿的往里怼，它不会，它轻轻的，它就还好。
就是那种机器滋这样的，
对，
是吧？
它轻轻的，我们现在机器没有什么声音。
哦，就比较静音了。
对，现在就是发展的越来越那个成熟了。
啊，有的时候那个声音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疼痛的幻觉，对吧？
对，他害怕，哇，这么大声音扎我们肯定不行。嗯，这种就还好。但我们经常会有客人带小动物来，什么小鸟啊、小鹦鹉啊、小狗、小耗子啊、小，就各种各样的小刺猬啊，各种小动物。
对，大家闻过什么东西？你现在除了就是猫狗之外，
就是小仓鼠，然后小雕，然后小鹦鹉。就各种吧，小动物都有，小刺猬啊什么。
小乌龟有吗？
乌龟有，但是它闻的不是它饲养的，它闻的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饲养不了的品种。
哦，
我忘记叫什么品种，反正是一个陆龟，很大的那种。
我明白了，就不在合理合法范围之内的。
对，在可能某些国家合理合法，但是在中国肯定不行。
对，我用
保护动物。
我们上周的节目就是叫异宠嘛。聊异宠，就是说随着合法清单的逐渐这种开放，很可能未来有可能养，但是他选择纹在自己的身上，也算是有个念想。
对，他很喜欢那个品种吧，他也喜欢一些甲虫啊，一些蠕虫之类的，软软的那种。
纹，你觉得这些动物里面不同的这种种类的动物，有哪个算是比较难纹的吗？
难纹？还好吧，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鸟会不会因为它羽毛啊什么的多？
不会，鸟很好闻啊，我觉得。
哦，
它毛发比较规律，然后小鸟颜色有的都比较丰富，它其实很容易出效果。而且就是天生就是美丽可爱的样子，就很出效果呀。
这种它是以彩色的为主呢，还是？
哦，
看客人需求。
我一般做彩色的，我做彩色写实比较多，黑白写实我也能做。但是有些客人就觉得，哎，黑白写实像纹个遗照似的，就觉得不吉利，还是想要它，色彩缤纷一点。对，我现在客户99.5%都是女性，年轻女性，然后他们都喜欢，比较五彩斑斓、比较少女的这种感觉的。
正好你提到了这儿，怎么就是先生们，他们不太愿意纹这么卡哇伊的东西在身上，可爱的小动物吗？
首先因为我的作品风格它是会，其实我内心就是会喜欢很粉很马卡龙色系的那种东西，所以我
少女心的，
对，所以我画出来的东西也会非常的粉，非常的可爱，然后会在小宠物周边加一些特别可爱的东西，小彩虹啊，小云朵呀，什么小球，小他喜欢零食什么，就会比较可爱。然后再加上我作品尺寸很小，可能一个头才3厘米左右。
哦，那很小。
对，我做微雕的，就是特别小的。
哦。
然后就女生就会比较多嘛，因为男生他会基本上，我以前做大的写实开服的作品的时候，上来就是包大臂外侧，包小腿，包整腿满背什么的，那都是男的。男生上来会干一些比较大的图。女生会小的精致的，然后色彩斑斓的会比较多，所以我现在的客户，因为我的作品风格导致我的客户群体是年轻女性。
对，现在因为刺青这种文化它其实还是属于亚文化，可能相当小众的一部分来接受这个事情。你刚才提到了年轻的女性居多，你最年长的客人大概什么年纪？
60多岁的一位女性吧，她是她儿子陪她来纹身的。对，但他不是纹的宠物，他纹的是花卉，很小，在锁骨这块。他以前也是搞美术的，所以他会比较开放吧，想法相对来说。
他是之前纹过还是之前
没有？
头一次。
对，所以他要突破自己，因为他没试过，他觉得我60多岁，我要去尝试，我不能让自己空，这块是空白但图不大，但是他试过了，很有意思。
60多岁。
对，
这个远比我们之前想象到的这种年龄的包容度更广了。我们可能认为，因为我认为的年轻人接触到纹身最早的可能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但那会儿呢，就是那种野路子，手臂上纹个忍耐的忍呐、啊，
对，告诫自己，
纹个刀啊，纹个啥的这种比较多一点。都是钢笔水咔咔咔扎，这种比较多。但那个可能是国内比较早的接触的，再到后面其实就一代人的时间。现在大家对这个我觉得接纳程度已经好很多了吧。
对，就是大家 对纹身的态度也会慢慢从一些黑恶势力啊，你变成啊、觉得它潮流，它是一个潮流文化，它是一个时尚文化里面的一部分，更开放。
哎，你说学纹身
要拜
师，报个培训班啊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大概要拜师学艺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啊、哦，那怎么也要跪下磕头什么的吗？这个不用吧？
这个不用，这个不是相声，就是就不需要敬茶这种。但是有点像还是培训班学习吧。但是我是那种会把师傅当老爸这种感觉，就是、
长辈，
会很尊敬他，还是会比较传统一点这方面。
你师傅大概是什么年纪的人？
四十岁左右嘛，男性。
他这在这行业当中，就咱们常说的，就有名气嘛，或者
很有名气，
很有名气
啊、非常有名，就是行业大拿吧。叫邵刚，邵老师。我师傅他之前是做3D 类型的，比较偏写实、超现实这种。然后我跟他学的话，我后面也做的是比较偏写实类的东西
啊，也是比较立体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啊，那就是我们的纹身，如果是刺青比较宽泛的分类的话，哪几种不同的风格的？
有传统，啊，
传统是什么样？
传统就是比如说
钢笔水扎在手上那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是钢笔水扎，那是以前特别不成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弄的时候瞎弄的。然后有那种日式传统，就是那种日式浮世绘的那种很平面的那种感觉，做满背或者通体。然后还有写实类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些微雕的韩国的微雕的小的那种很清新的那种风格，然后也有插画类的风格，二次元的，然后很多很多，然后还有欧美的传统，欧美的传统就是又不一样了，就是他们以前那种古早的那种风格，绘画风格的。
那像就是这种从上到下的一条线的，这个是属于
虾线。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啊，你怎么纹一条虾线，好奇怪。但它其实应该是属于几何类纹身风格的其中一个门类。
我刚才这个问题很针对性，因为石头老师这有条虾线。
对对对对对，是我很之前纹的，然后纹完以后大家都总问我一个问题，是不是你超爱窦靖童？我说啊，为什么？他说窦靖童也有这条线啊。
啊，对对，他从下巴开始。
对对对，还从下巴开始。我说你们是不是只知道一个名人他纹了这条线，然后就，我说并不是啊。
啊，
对对对，只是自己喜欢。
但这个透露出来了，大家对于一些纹身的了解，
对，
其实是通过一些
明星
啊，
名人
在社交平台上他有发布一些作品的这样的人，
对。
那就是你跟师傅大概学了多久，算是可以出徒自己开始做这个？
我就学了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就能出徒给别人画了？
我是学平面设计的。
哦，平面设计，所以说你算是美术特长生。
对，我高考是考美术进学校的。
我就说嘛，就两三个月你让我画画，我可能还未必能画好呢。这个就直接往肉上肯定不行的，所以说得有一定的
对
画画的功底。
是这样会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要从美术开始弄的话，你个把年都不一定出得来。
这经常说网上那种段子，说给大哥后背纹个小鸡。
哎，我纹过。哎，
这很可能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纹身。你纹过啊？
哦，我给一个大哥纹过一个，米老鼠吧。
他自己要的米老鼠。
对。
大哥是有孩子了吗？还是
不是？只是喜欢。
只是喜欢。
但是他又不能让小弟看见。
悄悄的。
对，就是纹在大家看不到的位置。但是他又怕痛，所以他就选了一个他喜欢的卡通人物。其实大哥的内心也是很可爱的，只是但他不能暴露出来。
那我猜一下，他纹哪儿？他纹屁股上吗？
就类似大腿附近。
啊，大腿根部附近。
对，这反正小弟肯定是看不到的。
那个米老鼠大概有多大？
大概五六厘米。
给男士去纹到大腿根部比较私密的一些部位，会比较尴尬吗？
不会，就是肯定是要先处理好，就是让他先全部包好之后再去给他做。但一般这种情况也比较少，很少。对，要做到这么上面的很少，除非一些大的包腿的作品啊，或者是有些客户要遮疤呀或者什么，才会做一些比较私密的部位。
纹身师的这个行业的门槛高吗？
我觉得不高。
不高，
大家都能踊跃的进入这个行业
啊。
但是你如果想在这个行业出头，就是你有纹不完的客户，所有好多人都来找你纹身要排队，你这种你就得努力，再加天赋，再加你找到你的细分领域的赛道才可以了。
你看，你其实是从设计转到了这一行，
对，
你们有共通的地方、
嗯、
其实你不算是百分之百完全颠覆的那种转行。
对，
你有遇到那种完全颠覆转行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上海做纹身，欢迎大家找他去做纹身、
啊、
他叫雪岩
啊，
然后
男孩子
然后也是我老家的朋友、然后呢我们是到上海，然后他从事纹身这个行业才认识的。他之前在我们老家干什么烤羊腿的，人家做烧烤的啊，真的是完全不搭嘎的。但是他有一天可能就是想去再闯一闯，再去转行，他不可能永远做
烤羊腿、
对，他不能永远做这个，这又没什么晋升空间了、然后他就去学习，自学，然后再去找老师。
他得先学画画吧？
对，就是他之前在上海找了一个大的店，然后去那边学习。他可能先自学了美术，再上网课，然后先学，然后又找老师，然后那个纹身师又去教他怎么画一些传统类型的图，新传统的图。画完以后，就他不断的练习，很刻苦嘛，就入了这个行，然后学习画画，从学习画画开始学纹身，拿了很多国际性的大奖。自己他学习能力特别强，所以面对一个这样的人，他做什么都能做得好的。
你一定要信任他，英雄不问出处。
是的，
我虽然是烤羊腿的，但闻你的腿一点问题闻都没有。
是的，是的，就是很优秀的人、就是你优秀的人，你在哪里都会优秀，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他烤羊腿可以烤得很好吃。
所以这个行业呢，看似没有门槛，但其实它内部你要想做得好的门槛其实很高。刚开始做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有翻车的经历吗？
很少吧，很少很少，不敢，个人也不高兴，你也难受很久。对，基本上尽量不出意外吧。
但这行就开门做生意，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翻车的问题，就是有人他就是比较挑剔，比较苛刻。这种一定是能够遇到到的。
对，
你遇到那种比较难搞的客人
有？哎呀，现在想想都得喘，都就背后冷汗都出来了。让我改稿子，就他要做一个狮子，然后狮子旁边放一些花，就以前那种比较老式的 因为那时候还是我刚入行不久，那人家说改那就改呗。然后改了八九个版本，然后还是不喜欢，然后最后一个版本他觉得哎还可以，然后说哦那还是第一版吧。然后换了第一版，就是说他说你能做得出来这个效果吗？你会不会做不出来啊？然后我说我可以啊，你相信我，我可以做出来。然后他说哎呦算了，还等一等吧，我先不做。然后他又没做，然后没做很多，就大概7-8个月没有联系，反正超过半年了，他就付了200块钱，我给他设计了、
一顿设计，
然后人又不要，最后又没做，然后过了半年了嘛，就默认这个定金就没用了，我就把这个图人家挑第一个版本给别人做了，给别人做了以后，他看我发了这个图，他说哟这个图你怎么给别人做了？我说你都半年没找我，完了以后也不给任何回复，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那我就说你200块钱，我给你出了8-9个版本，你随便挑个版本做都可以啊。他说那也不行，你画的这个，你这200块钱画的8个版本都是属于我的。我说谁规定是属于你的？然后他就跟我掰扯，而且他说你做的这么好，你能做出来这个效果，你为什么当初不给我做？我说我当初给你做，你不相信我能做出来这个效果吗？最后我还是道歉了，因为我毕竟开门做生意嘛。
道歉的方式是啥呢？
说对不起，我错了，实在不行，这个定金退你吧，这个图算我的。然后他说好，那你把定金退给我。
我想的故事的版本，很可能他花200块钱白嫖了这么多的版本之后，他可能拿着这个图找别人去了。
有，也有。
石头有自己纹宠物吗？
是我自己身上有没有宠物什么？有的，
在手臂。
对，就在大臂外侧靠前侧一点这个位置吧，有我们家狗狗的那个半身像。
能跟我们聊聊它的故事吗？
那狗狗叫灰 灰,
灰, 灰
就是一个很朴素的名字。
这个一般起名分几种啊，要么是跟食物有关啊，要么就是跟体毛特征有关。
对，
它是属于灰色的毛发。
对，
所以叫灰灰。
对，它的毛发很特别，它是黑色白色灰色夹在一起的。
黑白灰。
对，但是它的黑白灰的毛是夹杂在一起的，所以它看起来花花的灰灰的。
就是有人可能说那不就是拖把吗？
有点像吧，破拖把的那种感觉。
它属于那种长毛短毛。
长毛，但是你得给它剪一剪，它就很可爱了。
很可爱、
还要修一修。
它怎么走进你的生活的？
它其实是一条小的流浪狗，然后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1-2年级。然后我在老家乡下嘛，在田野里面，就是菜油菜地， 田埂里面玩、
啊、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就窜出来一只小狗跟着我脚后面跑，我们一起在田野里跑，一起玩了一下午，然后太阳下山我回家，然后它就跟着我屁股后面就到我家门口了，很神奇
就出现了。
嗯，就从那个稻田里窜出来一个小狗。
它那时候大概有多大？
很小很小，我觉得可能就三个月左右。
哦、
嗯，很小，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小嘛，我的膝盖其实离地面很近，对不对？小孩嘛，然后他就还没我膝盖那么高呢，很小。
哦，
就我是小孩，他是小。
你几岁？
小狗，大八岁左右吧。
八岁左右。
七八岁，我就想养他嘛，因为我从小喜欢小动物
啊、
哦，就想养他。然后我就求家里爸妈，我说我给小狗留下吧，父母肯定不愿意嘛。自己还是孩子，你怎么照顾小狗？然后就不给留，一哭二闹三上吊，反正就是想留。然后他就说：“那留，你就让他就是在门口，因为我们家那是农村那个房子，就一层二层，底下那个门，就让他在外面待一晚上。如果他明天第二天还在这儿，就说明是跟咱家有缘分，咱就给他留住。”
哦，
嗯，然后我就蹲下来，然后摸它，然后跟它说，我说灰灰，哦，那时候还不是灰灰，那时候还就叫小狗，
啊，
我叫小狗，我说小狗你别走啊，我说你待一晚上，第二天我早上起来我就给你捞进来了，
啊，
你千万别走。然后我家门口不是有那个小砖台，一个砖台上面用来放花盆，
啊，
底下是空的，
啊，
然后我就搞一点破的衣服破的布给它垫在底下，我说我把它推进去，我说你在里面睡觉啊，你别走啊。然后我妈说快进来睡觉了。一晚上没睡好啊！哎呀，我这焦虑，我说，哎呀，完了，这他肯定要走，他又没有给他拴链子
啊，
我又没给他留点吃的，因为我父母说不留，留了他不就在这儿了吗？
啊，
对吧？就是测验他，那能不能在这儿？
就信任考验，我得看看你有没有缘分。嗯，
是，然后就啥也没放，我就哎呀，焦虑死了，我睡不着，然后就带着焦虑，就是这样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栏杆往下看，我说啊，狗呢？狗呢？然后看没狗。
啊，
哦，然后我就
完了，走了。
我就想完了，肯定走了。当当当当当，跑到楼下，我家里是那种卷闸门，就是卷帘门，
啊，
拉，呲啦一下那个开了以后，我就看到有个灰色的东西在那个小砖的那个下面，然后他听到那个卷帘门有呲啦的声音嘛，一下就起来了，就冲到我这边来，然后摇尾巴，吐着舌头，就这样看着我，就这样摇甩啊。我说可以了，成了，事情成了，然后就给他留下来了嘛。
他回到家里就给他起名叫，
那时候文化水平也就
对，就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包括我媳妇儿和我们起名，我老婆现在家里有两只，一只是我手机头像那个猫，
哦，
还有他
奶牛猫，
他还有一只小狗，我这个猫就叫奶牛
啊，
然后我们家狗叫小白，
哦，
就显然都是从体毛当中起的。
好吧，我以为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给他取了灰灰嘛，
灰灰。自此就开始陪伴你无忧无虑的童年了。
有忧有虑的童年吧，学习成绩差，天天被打呢。反正就是很快乐很幸福跟他在一起。嗯，然后我感觉他能听懂我说话嘛。对，就是我不跟他说别走他不就不走了吗？
啊，还有别的事能够验证这个吗？
嗯，晚上他会叫，然后邻居啊就说他吵，然后爸妈也说他吵，不行把他扔了。因为老家嘛，对狗那时候还没九几年，
对，
还没有那种。
他们认为狗就是看家护院用的，
对，他们
是个工具，
是工具，他不觉得是家人。嗯，然后我说那不能丢啊，但是真的说这个事儿已经上到台面上再跟你聊这个事儿了，不行就得丢了，晚上不能瞎叫。
小灰灰因为叫的问题他是晚上叫是吧？
晚上叫。嗯，
那叫是干啥？想进屋跟你睡啊？还是
是因为他怀孕了。
哦，这个当时不知道。
不知道，然后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说，因为那时候小，然后我又捧着他头，就是跟他聊天谈心。我说，嗯，灰灰，你可不能叫了，你再叫的话，咱们就得分离了，到时候你食不果腹的，你可咋办？就是真的在跟他谈，然后他眼睛就这样看着我，然后舌头去舔他自己的鼻子，然后就感觉你是不是听懂了？你听懂了，你明天可就不能叫了。我就这样跟他说，然后到第二天他就没叫了，然后之后再也没叫过，在晚上像哑了似的。
为了你，
神奇吗？
是啊，
就感觉他听懂了，他也不想过苦日子，他听懂了。对，然后后来我们搬家了，从那个农村搬到镇上了，住楼房了，住楼房了就没有院子，也没有卷帘门，啥也没有了。然后灰灰又开始咬新家的家具。其实主要我觉得不是灰灰咬家具，而是我爸觉得我成绩差，完了还在家天天跟狗玩，他就觉得这不行，不是个事儿，他就 得把这狗弄走，以它咬家具和我学习成绩差为理由，就是给我家小狗灰灰送到我娘娘家了、
啊、
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家，离我老家只有100米，村子里离老家近，
离老家近不是离现在住的近、啊、
对，送狗的那天我爸给他送到娘娘家以后，他直接冲出铁门跟我爸那摩托车后跑、
啊、
跑了很好几公里，跑到就是被那个，我们老家不是有一个火车站嘛，
啊，
它不是火车站有那个栅栏嘛，火车一来鸣笛，栅栏放下来，所有的车人都不能走了，让火车先走，然后我爸已经过去了，他本来就是矮狗，他不是那种大型犬，他是中小型犬，他就跑了几公里呀、啊，跑到那个铁道他跑不过去了，正好拦住了，他在那边转圈，
着急
着急，然后我爸就走了。然后他又回到我们原来老房子那边，
天天在这等你。
对，等了好几年。
这不忠犬八公的故事吗？
有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去小娘娘家找他的时候，我说：“哎，灰灰呢？”他说：“在你老家门口待着呢。”我去看他。有一天，就是我们那时候下雪，就是安徽啊，难得下那种鹅毛大
雪，
太惨了。他在那儿，就是他在那儿等，还是那个小砖房那块儿。然后，
哎呦，
就是下雪，然后那个小那个上面雪有这么厚，大概两三厘米那么厚，对我们南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雪了。
对，
然后又地上都是冰的碴子粘在那个树叶上，黄色的树叶上，然后他就在那窝着，那个窝里面已经没有几块破布了，冰冷冷的，太心疼了。秋天也有过，就是我们家门口有个枫树，很大的枫树，一到秋天全部落叶下来，全是黄的，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然后望着我家门口望一会儿，然后就望着那个铁道的那个方向望一会儿，
哎呀，
我就看到我心都碎了，真的裂开了，我整个人就是太难过了。
但那会儿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你
没能力，
没有这个，
没有话语权、啊
嗯、
我成绩又差，我甚至为此努力读书啊！但是我就是不是读书的料，就是读不好。
那有没有想着学给家里做家具啥的？至少有一头可以证明。
我在想，不行的话学个手艺也不是不行。那时候就想，哎呦，我可能不是读书的料，我是不是能干点别的了？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你、
啊、
真的念书念不好。
那灰灰后面就一直在娘娘家住着吗？
对，就一直在农村嘛。然后娘娘也尽她所能的去照顾，但是。小狗在农村它毕竟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看家护院的，它就特别容易怀孕，老家连个宠物医院都没有，
绝育做不了。
对，然后它就是历经了人生百态吧，就是特别苦，我觉得它的这一辈子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亏欠。
嗯，
就觉得是我把它害成这样的，有的时候都会这样想，你觉得特别对不起它吧。
所以你把灰灰留在了身上。
对，我们找不到别的办法，他已经不在了，我连几张清晰的照片都没有。
嗯，
我给到纹身师的照片还是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买的相机，然后回去给他拍的，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瞎了一只眼。他那时候老了以后毛又很长，真的像一个小乞丐，就是我觉得我都像抛弃他似的，虽然说我不愿意，但是这也是事实啊。
嗯，
当我每次去我娘娘家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还能跑得动的时候，只要他听到我的脚步声，还老远的，隔了一条土路呢，还，然后我说灰灰，我声音不大，我说灰灰，像旋风一样，一个导弹一样，就直接冲出来一个小小的黑黑的黑黑灰灰的东西在你旁边甩啊，很高兴，还是那样，他对你的爱是没有一点点消减的。
嗯，
然后等他老了之后，他走不动路了，他过来，我喊灰灰，灰灰你在哪里呢？他。慢慢的就从桌子后面或者哪个后面就转过来，慢慢走到你身边，然后抬起头慢慢的看你，然后尾巴只能慢慢的摇，轻轻的动一动。
嗯，他已经在尽可能的去
回应我
了，快乐和对回应你了。
对，
还好现在灰灰一直在身上陪伴着你。
嗯，
对吧？
对，
至少你这一生都没有跟灰灰从这个意义上没有永远的分开嘛，对吧？当然觉得你心里肯定还会时常会想到他嘛。
嗯，
玄乎的这种事儿吧，很可能在很多的这种主人和动物阴阳两隔之后会有一些发生。比如说我家那个宠物在今年它应该是2周年忌日的那一天，
嗯，
我在半夜就感受到了，
嗯，
但我感受到了一只猫好像上床了，就在我们的床边来回走动，但是我在睡梦当中，
哇，
我没有办法去抱它，我也没有办法去睁眼睛去看它， 然后呢，当我睡醒了之后，我突然发现那天晚上就是他的那个忌日的那一天，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好像回来过。包括我录了宠物殡葬的那期节目，也是跟这个猫咪有关的。我在打扫我们的储物间，储物间全是装衣服的地方。
嗯，
但我们家那个猫呢，它有糖尿病，它特别疯狂的想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一嘴叼好多食物，跑到屋子的各个角落去吃。我在它离世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在可能快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在吸地板，突然吸出了一颗它藏在角落里的一颗猫粮。就那一刻的时候，你所有的这种故事情绪都翻江倒海都出来了。
妈呀！
但是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跟一些可能动物它现在离开了，但主人十分的想念它，可能会来你这儿做一个纹身，可能也比较悬的，会有这种故事出现吗？
我有一个客人，还是我很早之前一个女孩，有个小金毛，那时候找我做小金毛的纹身。她跟我说过她家金毛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她家很忙，她妈就把金毛送到乡下去，她那时候还比较小，是小女孩的时候，然后送去吧，然后有一天她在家睡觉，晚上睡觉，然后就梦到小金毛了，就是在乡下的那个院子里那个树的底下，然后趴着看着他。
嗯，
然后但是小金毛没有说叫，也没有张嘴跟他说人话，也没有，他就是在那儿看着他，然后小女孩就跟他面对面，他那个梦就是知道小狗想对他说什么，想对他说我在乡下不好，你快点把我接回来。就第二天就跟他妈妈说他梦到小狗了，说不行，一定得给他接回来。
嗯，
已经放很久了，就后面把小狗接回来了，小狗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我家小狗会做梦，很厉害。对，然后那时候小狗还没走，就那个时候的事儿。
哦，
然后后面是走了。
但他这也挺有意思，因为那小狗去乡下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如果是按照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应该是刚跟小狗分开的那段时间，
嗯，
有可能会梦到他，或者说是彼此很思念对方。他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突然一下子梦到了这只小狗。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他要闻一只狗狗，他就带着他家狗来了？
有，我们店不是有个兔子嘛，一个大的兔子玩偶，人就是有人高1.6米，完了以后身上都是毛，然后有一个边牧小老弟，还不知道小老妹儿，然后过来以后闻闻闻，然后腿就岔开了，然后在我兔子旁边撒了一泡尿，我天！但不是很多，他就是标记一下
、
哎，对，就是搞了那
一点点
，但是那个味道啊，我就是去了很久，哎，真是。
他的主人应该是他的妈妈，
对，
把他纹在身上。
嗯，
很可爱的小边牧是吧？
是的，边牧就很聪明很机灵，
哦，
嗯，然后毛发又很顺滑，就很可爱。
因为有一些狗狗它会保护主人。
嗯，
你往主人身上弄它要保护主人的吧？
有，特别是出现在小型犬上很多，
啊，
小型博美约克夏这种，就是越小体型的，还有小型的泰迪，它就会狗仗人势。他只要是说他主人抱着他，然后你去跟他主人说话也好，或者你要给他主人纹身也好，他就会叫
啊，
他冲你使劲叫，
疯狂的叫，
对，然后把你当成就是他这辈子最痛恨的敌人吧，这样叫
啊，
然后他叫我也跟他叫，我就跟他对话嘛，
看谁猛，
对，我也会叫，我就学狗叫跟他叫，
压制住他。
对，就很有意思，就小狗会这样。
这种小狗呢，有的时候还很可爱，在哪儿呢？它在它主人怀里狂叫，一旦它被接手到你怀里，
嗯，
那特别乖巧，
没声音了，没声音。所以就是说，它有主人的时候，它会比较敢嘛。
对对对，
真的，你拿到手，它好松啊。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哦，你听我说，
对，别搞我，
特别可爱。
嗯嗯，
所以每天这样的，因为你大部分99.5%都是闻宠物的，
对，
然后呢有一部分是带宠物的。
嗯，
你真的没有那种上班的焦虑了吧？
没有吧，我很快乐啊，我比以前上班更快乐了。以前做纹身的时候就是快乐，现在就是觉得现在的快乐更快乐，
超级快乐，
然后就觉得自己更有用了
啊，
比以前更有用了，是一个有用的人，能对社会做贡献的人对吧，能给别人带来就是价值的人吧。
嗯嗯，而且这个价值将会永远伴随这些人一生，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服务。
嗯，而且我觉得是很重要，毕竟纹身你纹上去了就是终身的。 它不像纹眉你会掉，它半永久，咱是永久的，你纹不好你就是一辈子丑，对吧？或者是或者你要去洗，那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嗯，所以如果现在听节目听到这儿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之前对于纹身了解过，或者是想去纹身，
嗯，
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和建议吗？
嗯，我觉得就对于小白来说，你没有纹过身，如果你要去纹的话，一定要做好大量的前期调查。
嗯，
就是你要做什么纹身，你就要找细分赛道的做得特别好的纹身师去纹。
嗯，
就算他排期长，就算他贵，你也得等他。
嗯，
因为这是终身的，你不能拿你的皮肤去冒险。
对，
没钱就存钱找他纹，就一定要找一个细分领域的老师去纹。就比如说你要做二次元卡通，你就不能找一个日式大传统的师傅，说我跟他说我要二次元卡通，不要。你要找做二次元，你就找二次元领域里做的拔尖的师傅去做二次元的纹身。
嗯，
是一定要找细分领域，因为你是小白，你不知道谁哪有的师傅的确是他什么风格都能做得很好，
嗯，
但你是小白啊，你行业内你又不认识人，
哎，
你知道那个师傅去哪找，对不对？
嗯，
你必须要找细分领域的有名的师傅去做。
有人来找你不是你擅长领域你劝退的吗？
有，经常。
是吧？
对。
然后你说你如果需要可以帮你介绍，还是说
会，就是看这个客户他好不好沟通，就是
信任程度怎么样？
对对对，或者他很信任我，他特地来找我，然后做其他风格。那我如果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沟通也很有礼貌，各方面也很好，我就会给他推荐。我觉得行业内不错的。
嗯，
那如果他没有礼貌，
嗯，
或者是就是整个沟通我不舒服，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那么
对
对吧，
嗯？
去给他提供这个咨询的服务了。
是的。好的，这是给大家一些忠告，你要提前做一些小的这种调查。那在这么多客人，比如说现在他已经想好了，我现在就要找石头老师给我家狗狗纹一个写实的，
嗯，
好看的，
嗯，
可爱一点的，粉粉嫩嫩的，来了，他需要前期做一些什么准备吗？比如说喝酒行不行？就吃海鲜？最近他皮肤有点什么过敏什么，这些有什么要提醒他的吗？
如果是女生的话，最好避免经期来纹身。就避开，
哦，
啊，避开，然后
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因为有的女生会痛经，
哦，
啊，那你
身体的稳定性
不太好，
差一些
啊，你忍痛你也更不能忍，对吧？
嗯，
然后你愈合程度可能也会相对慢一点，
嗯，
对，毕竟是一个不可控的地方嘛，
嗯，
有的人可能会有反应，有的人可能会没反应，
但最好避开，
最好避开，对，何苦呢？
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孕期啊，怀孕啊，或者是月子期，你可以不纹，就是你都过了以后再说，
嗯，
啊，还有，如果你要说疤痕纹身的话，你在疤痕上纹的话，要过两年之后，等再稳定了一些再做，
哦，
不要着急，不要刚有疤你就做，啊，它还能再恢复的，
明白。
嗯，然后男生的话，如果纹腿或者一些什么地方的话，一定要记得洗了脚再过来搓一搓，香香的再过来，或者是把腿毛、胸毛啊这些毛都刮一刮，在家把皮背一背，可以再去找纹身师啊，洗洗干净，把自己洗涮干净再过来。对，
你有遇到过没洗干净比较纯天然原生态就来的吗？
对，就是会有那种脚有味儿的，然后要做腿，他
脱了鞋，
要脱鞋，不然他脚就踩在我胸口了，
哦，
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他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对着小腿做嘛，对吗？
哦，
那肯定是要脱鞋，那脱鞋就如果有味儿，我会先给他拿那个绿皂蓝皂，我先给他擦一擦，擦完以后呢，或者他不擦，因为他那时候是穿袜子的，
嗯，
我会拿保鲜膜给他先包起来，就给它完全密封住，
哦，
然后我再戴个口罩就会 OK。 但是就是说夏天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
他会尴尬吗？
会吧，
啊，
但是他但是有的人他闻不到
啊，他不觉得自己这个臭，
对，他不觉得，嗯，因为他天天浸淫在这个味道里面，他已经他不觉得自己有味道了
啊，
这种就比较难弄了，我也不好直说，我就行业规矩嘛，行业规矩就是闻脚可能就把闻腿的话就把脚拿大的保鲜膜，工业保鲜膜给他先裹一裹，嗯，一般都是这样操作。
那他回家这一天可够带劲儿的，
嗯，
大汗脚配上保鲜膜捂一下午，
嗯，是，那你就有味儿了吧？可能更有味儿了
啊！把自己洗干净，
对，
然后毛刮干净，
是，其实也可以到店里来备皮，备皮就是我们帮你刮毛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刚纹完纹身，有的时候就当天晚上不能进水，就会给你贴一个修复贴，那个修复贴里面不能进水，你可能最好是隔天再洗澡，你可以洗个澡再过来，
再过来，
对对，然后下点电影电视剧啊，可以过来看一看。因为无聊嘛，你也不会痛到不得了。
哎，大家纹身的时候都干什么？看电影？
有
看
书的。
看书啊？
啊，好离谱！就是我说哇，我说大哥你怎么还能看书？然后他说哎呀，我是做出版行业的嘛。然后后来一问问，然后人复旦的，我说哦，复旦的好，你看吧，我理解了。
那能喝酒吗？
嗯，最好不要吧，喝酒你会有的时候会血液循环加快嘛。你可能对它的恢复不好，可能晕色啊什么的，你的巨噬细胞会一直搬运你的色料，纹身色料。
哦，
对对，还是最好不要喝酒，或者是纹完喝酒，或者是纹身当时喝酒。你纹身前一晚上喝酒没关系
啊，
就是你不要纹身当时喝酒，或者是纹完了以后马上酗酒灌醉自己，那我觉得不太好
啊。
有的人会没事，有的人有事，但是他总有有事的可能性嘛。
有喝着的来吗？
有，我有一个老外客户是阿根廷的还是哪儿，他就是边纹，他纹手背，纹
痛的地方
巨痛手背，然后在那儿喝啤酒，跟他朋友就是对饮成三人啊，真是厉害啊。哇，真那么痛，还在那边谈笑风生，然后喝酒。
朋友在陪他是吧？
聊天，对，朋友跟他一起喝酒，干杯这种。
哇，太猛了。
嗯，太猛了。他身上纹身特别多
啊。你说到疼痛，像你这个纹的这个大概一个疼痛的感觉，能想象一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疼痛，让大家有一个基本上家里的这种感知。
不同的位置它疼痛其实是不一样的
啊。
就比如说你大臂，全身上下最不痛的位置就是大臂外侧，它有点像纹大臂外侧，就有点像牙签戳你的皮的感觉
啊。
对，就还好。
最痛的地方是哪儿？
最痛啊，最痛手掌心吧。
手掌心最痛啊。
我觉得手掌心、手背、脚背、脚心，腋下、胳肢窝、头皮、脖子、胸口、侧腰、大腿内侧等等，屁股上，可以理解为太阳晒不到的地方都挺痛的。
新手不太推荐那些地方是吧？
对，新手推荐一些四肢外侧的地方，背后还好一点
啊。
对，
哎，那是不是就是咱说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是最不疼的了？
巨痛啊，这个地方
胳膊肘巨痛啊，外头。
你知道他纹的时候怎么纹吗？正常纹身我们是不是手伸直纹？胳膊肘的时候你得手这样纹
啊，
就是你得
完全收回来，
完全收回来的纹，你就得
把这块
皮
撑 开，
胳膊肘这块皮撑开，那它下面不是直接就是骨头吗？你针扎上去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针就在你骨头上磨你的骨头，你说你能不痛吗？你想想人那个刮骨疗毒就是那种感觉。
哇，这天
啊！而且胳膊肘的内侧这块
啊，
剧痛这块不是我说，因为我自己被整个胳膊都扎过一遍，所以这个位置真是可以痛到你失语。就是正常你可以跟纹身师谈笑风生，哎，聊天，你今天天气怎么样？然后他一扎到这儿，就。
完了，
完了，就是你没办法说话
了。那有没有这种他不配合导致你不太好工作的？他可能要来回抽啊，或者是他要躲呀？
会有，但这种是纹身是比较怕的。纹身是比较喜欢什么客人呢？就是他虽然痛，但是他一动不动，他非常配合你，他不能抽，因为一动容易歪，歪就出事儿。就是如果你抽的话，肯定会影响工作，影响工作时间就会拉长。现在都按时间计费，
是的，
最后不还是长到客户自己头上？
你可以死，但是不要动。
对，你可以或者像咱们这个也可以休息嘛，
啊，
对吧？你说，哎，我喝口水，你听一下，
啊，
我喝口水，我抽根烟，
嗯
嗯嗯，可以的，
缓一缓，
缓一缓，嗯，可以。
就是除了纹一般的一个头像啊，或者纹整个他这个状态的，有纹一些比较，比如说我就不要这个宠物的长的样子，我纹他身上的某一个特征啊，或者是某一个印记啊什么这种，有
就是有纹小宠物的它的肉垫儿
啊，脚垫儿
它是有点3D 的那种感觉，只做那个粉色的或者什么颜色的它的肉垫儿，然后也有做它特别的花纹，有的小猫它脑袋上或者身上背上它的花纹是特别特别的对吧，它没有猫跟它长得一模一样那个花纹，然后只做那个花纹
就独一无二了。
对，独一无二的
啊。 有什么纹尾巴啊什么这种有吗？
也有，
也有是吧？
嗯，对，也有的，有的尾巴也是有花纹的嘛。
这其实纹一个他的脸啊什么，这个大家能想象，他就是很写实，能够直接看到。那所以如果是纹其他部位，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抽象一点，
可以
艺术设计一点，是吧？
可以，当然我们有很多表现方式，就是他的宠物纹身，他的表达方式当然不止写实类纹身一种，它有线条类、抽象的，或者是更多的风格啊，或者是你把宠物本身的形状镂空，然后周边做一些花卉，它也很美啊。它有很多表达方式。然后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店阿九老师做过一个图，它是一张照片，它的妈妈和它的小猫是面对面，然后妈妈的食指和小猫的肉垫合在一起的，是。就这样，就那么凑巧，他就在一起
抓拍那一个瞬间了。
对，抓拍那一个瞬间，但是他又不想把整个写实的上去，毕竟又有人脸，对吧？又有小猫，就感觉会特别怪。图案又不想太大，就小小的。那于是就做了一个线条风格的设计，就是把外轮廓，人妈妈和妈妈的手、小猫的手做一个外轮廓，那个抽象线条外轮廓描绘出来，然后底下加了妈妈的生日啊、小猫的生日，就非常美。那个图小而美，又很精，又很有意义。
哦，你这么说就很有画面感，那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其实来选择，对吧？
嗯，没错的。
今天呢，我觉得请石头老师来，让我们不能说要大开眼界吧，可能突然意识到我们可以把宠物和我们在一起的这种陪伴的时间，从现实空间移动到了另外一个在自己的肌肤之亲的这个状态。谢谢石头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毛茸茸电台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跟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说一句，纹身作为一种陪伴一生的艺术符号，请大家在做之前一定要谨慎决定。如果你有犹豫，那么不妨给这个决定一些时间。我相信最好的选择是顺其自然。纹身师石头的社交账号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想找他纹身，听说要等上半年左右哦。如果你也有宠物纹身，欢迎来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会挑选出五位朋友送出毛孩子礼物。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下期再见。Pushing my way into you and drawing the picture of my blood. I feel again that terrible itching, cutting my bones, cutting my soul. My heart is on fire, you're drawing the picture of my blood. Da, da, da.